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咖喱秀秀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佩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谈到阿里山的专题，来谈谈阿里山上的美丽与哀愁。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让部落长辈的歌声依然回荡着。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仍旧呢是来带着大家到阿里山上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阿里山的长辈在活力站上课的声音。
我喜欢，高兴，人朋友很多，聊天啦，还要画画图啦，干嘛啦，都有。
到好地方啦，你没事啊，就到这边参加嘛，这个活动啊，这个挺好啦，嗯，觉得我来了真的不错啦，我来了以后。我很少提起你，除非我很重要的事情，我再不来你，我都很少提起。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以前我还没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后来这边有，哎，原来那么多事情要可以有，也给我们活动啊，这怎么样子啊？对我们老人家哦，很有帮助啦。
上课比较有伴，啊，也会学到一些东西，感觉到跟大家在一起做朋友很快乐。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阿里山的长辈在活力站上课，然后呢彼此互动的这一些这个状况了哈。而且呢，长辈们就特别说到了活力站对他们的意义。那到底呢，阿里山上的活力站对于这一些呢一直在山上的长辈们，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社工高义静。义静来到我们节目里。义静你好。
你好。
刚才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活力站的长辈他们上课的这个情况了哈。嗯，那像这个活力站的长辈对于活力站非常期待的地方，那就要请这个义静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阿里山的长青活力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阿里山长青活力站是一个我们提供场所，然后让长辈在那边活动，然后表现自己的地方。
我们现在的教室是在达邦嘛？
对，是。
这个地方是新的教室。
对。
先前是在哪边呢？
先前是在那个卫生室的隔壁。长辈他们活动的地方很没有固定，就是要一直搬家。副组长有帮他们找到一个长期可以使用的教室，所以长辈都非常喜欢，也非常高兴，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教室。
哦，就是现在达邦的活力站这个地方嘛。
对。
对长辈来说，这个新的地点除了可以不用再搬来搬去之外，好，那对于新的这个地点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这个新的地点长辈们不知道有没有满意齁？
长辈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教室的布置像是那个壁画是请长辈的儿子来画的，然后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也是我们长辈的子女一起来完成的，所以长辈刚开始壁画跟一些设施或是一些布置完成的时候，长辈非常喜欢这间教室，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要好好保护这些壁画，然后跟这些布置跟设施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呢，其实啊，在一开始也听到了长辈们爽朗开心的声音。除了说，哎，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活力站是长辈可以聚会的地点之外，在阿里山上啊，活动啊，总是哦，哎，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跟平地的活力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阿里山活力站与平地活力站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比如说交通资源环境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活力站会发生一个蛮有趣的事，就是黑猫宅急便会直接到我们教室，然后请长辈收货
啊。黑猫宅急便哦。
对，
哎，所以其实我们乡上的长辈也很喜欢宅配，
还蛮喜欢的。频率蛮高的
哦。这个也蛮先进的。
对，
所以他们这个黑猫宅急便也知道要送到活力站这里来哦。
应该是长辈也会跟他们说，哎，我固定在这边上课，所以早上这段时间你们会送货的话，就送来这，一定会遇到我。
哦，哎，那这样子对活力站的归属感还蛮高的哦。
还蛮高的。
会不会也有人哦，要找人也到这里来找呢？
会，像是我们部落如果有人要找我们其中一位长辈，他也会跑来活力站，然后问我说，某某某长辈在吗？就说在，你可以直接进去找他。对，就是经过我的允许之后，他就可以进去找长辈。
哦，所以大家都知道可以来这里找人哦。
对，
要不然的话，因为他们有的会住在特富野，
对，
那稍微远一点。那你们刚好呢，会在有活动的时候用交通车把他们接过来。
对。
然后就就近可以来找。
对，很近，会就是比他们去到就是长辈家还要近，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来活力站找长辈或是送货之类的。
感觉上很有向心力，
很有向心力，
也是一个家的感觉。
对对对。
那所以说呢，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哎，我们义静呢本身也是我们周族的姑娘，对不对？
好，
不过你之前有在山上吗？
哎，之前没有在山上，我是平地原住民。
所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回到山上来服务。
是。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机缘？
那个时候因为社工系需要实习，组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一半的原住民，所以他们就蛮鼓励我到阿里山活力站服务长辈，那我也非常愿意。那事后毕业之后呢，就是副组长他们有在找我回来，我也非常愿意，所以我应征回来工作这样子。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访问到的社工义静，其实她也是一位周族姑娘，有一半的周族血统，但是呢，因为她平地原住民的身份，所以说呢，在完成学业之前，也都是跟我们大家一样，在平地生活，一直到呢，在大学毕业之后，跟着基金会呢，有了这样子的机会，才到阿里山上来工作。所以啊，对于这个周语应该也是不太行哦。好，义静
啊，我周语非常不行，长辈都会纠正我说，哎，你是自己的小孩子，你应该要学会啊，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听起来很有道理哦。那你怎么反应呢？
我就说好，那我慢慢学，你们要教我。
应该你也有周语的名字吧？
我是听我的外婆说，她就是给我取一个名字叫达尼武亚达乌尤亚娜，但我不知道我这样念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很正式的上过很专业的课程。
那你这个周语周族的名字是从小就取好的吗？还是长大以后才知道你是叫这个周语的名字呢？
是长大之后，我的外婆才给我取这个名字。
哦，这样子啊。那到了这个阿里山上，遇到了我们长辈们呢，他对于自己的子孙一定是特别疼爱哦。
蛮疼爱的，他们就是会，就是如果有遇到文化的事情，他们就是说，来达尼古来，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山上的食物，这是我们专有的什么什么，他们就是会很细心的教我这样子。
对你来说，这个应该都还算蛮新鲜的。
还蛮新鲜的，非常新鲜。他们会，我要不要喝小米酒？
那你喝的吗？
我只有尝一点点。对，就抿一口。
一口闷，感情深。然后他们不是都这样子讲吗？ 所以这个小米酒呢不能够只品尝哦，他们对他们来说呢都是大口大口的喝酒。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能够啊跟着长辈来学习周族的文化，真的啊对义军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同时呢这个其实也是自己的文化啦。
对。
那周语的部分呢你现在都怎么学习啊？
我们目前有跟阿里山周族的语推中心有做一个课程，就是我们长辈是活字典，他们很会讲，但是他们不太会写，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有请一位老师来教我们长辈写，然后老师跟长辈就是互相学习，
长辈他们可以口述，
对，然后老师手写，然后让他们教说，哦，原来这个词是这样写的。
嗯，那你们晚辈呢？
我们晚辈，我就是在旁边从零开始慢慢学。
嗯，
老师会问长辈，小孩怎么讲？然后长辈就会说，小孩的周语，然后就是这样子互相学习，然后会跟他说，原来小孩是这样写，因为我们周语是罗马拼音。
对对对对，那小孩到底怎么讲啊？
小孩吗？我知道应该是哦哦狗，
哦哦狗，
哦哦狗，对，
还考不倒你耶。
我就是会很基本的一点点，对，然后像是马一，马一吗？我也不知道我念对不对，马一就是外婆奶奶的意思，然后对。
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周语教学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活力站的课程之一。
是。
好，所以说呢，其实长辈能够在这里哦，来让文化传递下来，也会有我们周族的这个老师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整理起来。好，老师跟长辈呢共同的把我们周语的这个文化给建构起来。
对。
那这个意境呢，要好好的学习才行。没
问题，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对，长辈都会教我，怎么写、怎么念什么之类的。对，他们也越来越厉害。
所以啊，在还没有接这一份社工的工作之前，其实你是比较少到山上去的，因为你是平地的原住民嘛。
是。
那然后呢，在基金会这边工作之后，反而每个礼拜都到山上去。
没错，没错，对，非常频繁。
那你在活力站服务的过程当中哦，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呢？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早操，然后早操完就是我们在收拾现场。
嗯，
那有一位长辈因为体力不支，然后昏有点晕倒，然后刚好后面有长辈扶住他，然后我们就赶快拿椅子让他坐着。结果他坐下去的时候眼睛就开始眯起来，因为我们活力站离最近的急救的地方需要车程30分钟，所以我就直接请长辈他们剩下的长辈自行活动，然后两位长辈跟着我把昏倒的那一位长辈紧急送去医疗站。那事后也非常幸运，长辈没有事情，就是因为可能血压太低了，所以才突然有晕眩状况，然后体力不支晕倒，然后经过检查后，就是没有大碍。但是我很怕，就是这是在活力站发生。如果今天他不在活力站发生，如果是在家里发生这个事，如果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话，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嗯哼，真的是哦。虽然说这一次是虚惊一场，
对，
可是因为刚好大家都看到，
对，
可以呢紧急的送医来处置。
是。
对，所以说这个阿里山的活力站对长辈来说还蛮重要的哈，它能够等于是提供一个守护长辈的功能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一时之间也非常紧张。
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是我到职以来第一次发生这么紧急的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
对，所以我当下就是，而且我还出糗，就是当下我非常紧急，然后我还转过去跟长辈说赶快叫救护车，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救护车要30分钟才到。
嗯，
然后我就说，我就心想怎么会讲这种话，然后就赶快请长辈扶昏倒的长辈上车，然后赶快送到医疗站。
哦，不过这个有人昏倒的第一时间想要叫救护车也是很正确的第一反应，
是没错，但是因为我们的真的环境跟资源有限，
嗯，
所以当下如果没有做到对的措施的话，其实长辈很容易就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故。对，
嗯嗯嗯，所以说其实紧急的应变就变得很重要了。
对对对。
那突然之间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哦，的确也是会让人慌了手脚。可是呢，有了这样子的经验哦，一定下次就知道要怎么做，而且呢会更镇定啊。
对对对，会会会。
其实像你刚才担心说，如果长辈呢一个人在家里哦，发生这样子的意外，真的是也会让人很担心啦哦。
哦，对，会让我蛮担心，因为我们平常活力站只有3到5，但是其他一个礼拜7天，其他5天，其实他们都是自己在家。
嗯。
那像是如果儿女不在，儿女早上在工作不在家的话，
嗯，
也很担心他们会在家里发生意外。
嗯哼哼哼，都有可能会有哪些状况呢？
像是像就我刚刚上面提的那一位长辈，
对，
就是因为他平常会吃降血压的药，
哦，
但是他已经92岁了，
哦，
对，所以他可能吃了这一次又会忘记他吃过了没，
嗯，
可能就会再吃，
嗯，
所以可能如果再吃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家里发生低血压这种情况。
嗯，
对，那如果像是有一些长辈可能步行上来说对他们需要有一些问题，所以走路的时候需要非常缓慢，
嗯，
但是如果到假如他们想上厕所，但是如果厕所他们如果在厕所滑倒，而且厕所地上又是非常坚硬的话，其实那个撞到头也是对他们非常的不好。
嗯，这倒真的是哦。这样子说起来哦，我们除了说让他们来活力站之外，平时我们还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呢？
平常我就会安排一些防跌或是应变跌倒的课程让长辈学习。
嗯，
然后平常也会督促长辈，就是有需要时就是要就医，然后服药也需要稳定，以免就是悲剧会发生这样子。
嗯哼哼哼，其实这个活力站除了刚才我们有提到都会安排一些课程啊来让长辈上之外，其实长辈呢是可以在活力站用完午餐好再回家的，对不对？
是。
那在这个中午在活力站吃饭的这件事情应该让这个长辈很期待哦。
他们非常喜欢在活力站用餐。
嗯，
因为他们在用餐的时候会跟隔壁的聊天。对，虽然大家都说哎，吃饭不要讲话，
嗯，
但是他们还是会偶尔跟隔壁的聊几句，然后开开玩笑。
嗯，现在我们其实正在新建阿里山的暖暖食堂，对不对？
是。
如果说呢，这个食堂的部分是不是呢？哎，这个长辈哦，讨论度也很高啊。
他们非常期待食堂启动的那一天，对，
嗯，
他们都会问说。哎，什么时候要开啊？我们好想好想每天都来这里吃午餐。
哎，如果我们食堂开了之后哦，他们真的可以每天来吃午餐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哇，那真的是要好好的期待。
对，真的要好好期待，因为而且我们也会请外面的专业的厨师来，
嗯，
对，来帮他们备餐。
嗯，
对。
既然说呢，这个长辈有这么期待我们阿里山的暖暖食堂，那当然了哈，我们基金会这边呢，一定会把这个食堂的设备啦哈，还有在这个老人家呢在用餐方面的准备哦，都把它准备好。我们是怎么样来规划这个暖暖食堂的？
哎，目前我们阿里山食堂正在募款筹建，那我们大概一年是需要200万。因为我们有很多设备啊，像是我们几乎食堂是从零到有，所以需要很多热心的人士来帮忙。
不过呢，我们想要进一步知道，就是平常长辈呢在山上，是不是说他们在吃饭，好，这个部分准备他们的食材，这些部分呢，都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呢？
对，大部分长辈都会有困难，像是他们子女早上外出工作的时候，长辈就会觉得说，哎，只有我自己，那我到底要怎么煮？煮了又怕吃不完，那也不煮也会肚子饿，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可能吃一些很简单、很方便取得的食物。
嗯，这样来说的话，可能在营养上面呢，就会有一些顾虑，就是不太周全的部分哦。
对，因为其实简单准备的餐食很难会注重健康又营养，
嗯，
所以长辈长期吃下来，可能就是身体会很容易出问题。
嗯哼哼哼，就是因为我们基金会看到了山上的长辈有这方面的状况，所以说呢，才想说哈，来盖个这个食堂，让长辈呢每天都可以来吃饭了哈。
对，
是。嗯，那这个阿里山的暖暖食堂，在筹建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协力来完成。基金会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目前基金会正在募款筹建，那大概一年是需要200万。那基金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响应支持，让阿里山不再是阻隔资源的山林，给部落长辈一顿配着笑声的营养午餐。
嗯，长辈呢在吃午餐的时候说不能聊天啊，但是他们还是咯咯的聊得不停。
对，他们有些长辈蛮会就是，哎，谁谁谁最近家里怎么样啊，嗯，或是谁谁谁年轻很漂亮啊，然后讲讲讲，然后就会讲一些笑话，然后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可以看着他们聊天，我觉得非常开心。
嗯，不但呢有营养的午餐，有健康的午餐，而且呢在大家呢长辈一起共食进食的过程当中哦，感觉身心灵都补充到了啦。
是，对，他们非常开心。
嗯，所以说呢这个暖暖食堂哦，真的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
在阿里山长辈哦爽朗的笑声的背后，其实呢各有各的故事，大家呢还是都很幽默的笑笑过每一天。那阿里山的暖暖食堂现在正在筹建，希望说呢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共同的来关心来支持，让我们阿里山上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吃到营养又健康的午餐。今天呢非常谢谢一金来到我们节目里，谢谢你哦。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如果说呢你也跟我们一样关注山上长辈的需求，可以上网来搜寻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还有脸书，用行动呢来支持阿里山食堂的筹建计划。谢谢大家。